请看讲义的265页，注脚514跟515啊。我这个就是要再复习一下我们之前所提过的两个词啊。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如理字，还有一个叫如量字，就在本文上面有提到这两个词啊。那在注脚514啊，刮胡一是金光明最胜王金啊。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啊，云的菩萨摩诃萨了知法身，这边的法身，就除也可以理解成真如了哈。为除诸烦恼等障，为具诸善法故，唯有如如如如是名法身。好，这如如呢，就诸法实相；如如智呢，实际上就是无漏智啊。所以无漏智观实相，断除烦恼，显现的就是清净圆满的法身了。那在瓜浮山啊，瓜浮山是华严集其中的一篇呢，变法法性论讲义。这实际上这个内容是属于唯识的，不过从藏传的这个算是论典翻译的，就法尊法师所翻译的。佛以无分别智证真如，就刚刚我们刚刮胡一那个有没有如如如如智啊？无分别智就如如智啊，正真如就如如啊，真如最清净，无分别智啊，究竟为体性啊，所以是这两个是无二无别名法身。那刮胡三也是如此的哈，那就无漏智。现在有几个名词啊，不过起信论本身也跟其他的不一样哈。那在注脚的515这边就提到哈，那这个内容在书是204-205嘛，那讲义就是前面的214、215页，就是注脚515的内容。好，我们看根本智是对无厚德智说了哈，那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根本智就是无分别智哈。是超越人所内证诸法真如性，有没有？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如理智嘛。然后我们前面就是注脚这边叫如如智，可是我们在本文上面叫如理智啊，这几个名称是一样啊。本论称为真如根本智，实际上就将真如智跟根本智合称啊。那烦恼爱的唯一的作用就是障碍这个根本。真如根本智的升起啊，那这个也是成为生死解脱的障碍啊。本论有提到两个障碍嘛，一个是智碍，就是所谓的一般说叫所知障，一个叫烦恼障哈。烦恼障呢，这个是生死的根源。那所知障是成佛的关键啊，就是你没有办法成佛，是这个所知障哦。哎，有没有办法断这个所谓的生死，是跟烦恼障相关的哈。接着下面啊，圣者通达真如性，得根本智，了达世间的种种现象，得世间自然业智，就厚德智，或叫方便智。这两个词都是同样的，跟我们本文上面的如量智是一样的啦。所以在注脚516也是如此的哈。这个有兴趣的哈，可以自行看一下。如量智的哈，就是厚德智的。好，那我们请看一下荧幕这里的哈。我们刚提到的这真如熏习里面又分为所谓的自体相熏习。那真如熏习、自体相熏习啊，这个在前面也有提到了哈。还有一个用熏习，那简单的说，所谓的自体相就是真如如来藏，它包含了两个面相，就是无漏的功德。或叫称性功德，另外是不思议业，这个自底相熏习，在前面我们刚刚提到了247嘛，看一下，在250讲义251页，就上面这个自底相熏习，就刚我们所上的内容，我再用这个表来再复习一下啊。那用熏习是属于对众生来说是外在的因缘助缘，所以要有因有缘才有办法成就佛道嘛。内因是在 实际上就是如来藏了。外缘就是佛菩萨的教导，那佛菩萨的教导又分别所谓的差别缘跟平等缘。那差别缘跟平等缘就是从讲义的257页开始是差别缘的哈，那261是平等缘。那差别缘指的是诸佛菩萨化度众生的善巧方便，善巧方法。平等缘呢是诸佛菩萨内在的大悲愿力，我们刚刚也有看到嘛。那另外在刚提到在讲义264页的体用熏习分位这边，那体用熏习导师在264页有提到两类的说法嘛，一个是未相应，那未相应就是凡夫二圣初发意，它是属于意跟意识熏习，这个是属于第一种说法，我们刚刚练的在264页这边。那第二种说法一样是264页的，他有说这有两种，一个是这个是第一种嘛，就凡夫二圣这三类的众生都是属于意跟意识熏习。那如果又分别说凡夫二圣是属于意识熏习，初发意菩萨是属于意的熏习的，所以他在那264页那边就有提到。好，那在未相应以相应，就刚刚所练的内容，那以相应呢就是跟真如，是跟诸佛的智还有诸佛的用。那诸佛智呢就是所谓的根本，真如跟本智啦，诸佛用就是不思议业用。那未相应这边呢就是这样子，我刚跟这个图也是相近的，所以初发意是属意熏习，凡夫二圣是属意识。那这是第二种说法，因为我们说它有两种说法，不管是几种说法，总的来说凡夫二圣初发意菩萨都是没有得无分别心，也没有得所谓的自在业，所以都叫做未相应，简单的说。好，接着我们请看266页。这边是要讲在广论熏习显无尽的瓜佛事，前面讲的是先标熏习的题嘛，就是这一个啦，我还有印象是这里广论熏习显无尽，它实际上有一点，第一个是标熏习题，第二个是熏习起难法不断，熏习起尽法不断。那我们现在讲的是尽熏究竟无尽，那是什么意思？那里面呢，尽熏究竟无尽里面，导师又把它分为三小点，就是染尽而尽熏无尽，就是杂染的熏习是可以断除的，或者它是可以去除的，所以但是呢，清净的熏习是无止无尽的，所以第一点就是染尽嘛，杂染的熏习是可以尽，而尽熏是无尽。好，第二个真如自体相 无断、那我们刚如果还有印象，这个自体相包含了两个面相，自体相就是这个无漏功德还有不思业用，当然这个里面不同的地方可能导师的解释也不太一样，那第二点就是第三点就是真如的用无断，真如用无断就是佛显现净土，或是现身，化种种身，说种种法，这些都算真如的用无断。好，那我们来回来看这个论文，在266页这边，你们可以看荧幕或者是看讲义啊。复次染法从无始以来熏习不断嘛，乃至得佛后则有断，这个叫染法的熏习。净法熏习则无有断，净于未来，此意云何？这什么道理呢？以真如法常熏习故，妄心则灭，法身显现起用熏习故，无有断。那我们看导师的解释了，那前面说到杂染清净法的杂染熏习相续不断嘛，我们刚刚有说了这个杂染起， 熏习起杂乱不断，熏习起进法不断嘛，所以他们是互相在影响，看谁的力量大，谁影响谁啦齁。杂乱法多的话，就一直的无止境的轮回，乃至就一直啊，烦恼生烦恼。那如果清净法多，就可以生这个所谓的修行的这个动机呀、啊。嗯，好，现在要节显净法熏习是无断无尽哦。那在净法的熏习那个阶段呢，熏习起净法不断，已经说明的发心修行，还有得证的过程哦，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的。在从243页讲义齁 ,243页到266页就第三小点我们刚刚看到的齁，熏习起进法不断，里面又分为熏习升起还有熏习的差别齁。总的来说就从讲义的243到266齁。那这边呢就要总结这个进法是无尽齁。这边的进法这两个字还有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前面在讲那个熏习的体的时候有四个法，这个净法指的就是真如了。所以真如它的作用呢，它从众生位乃至成佛，它还是不断的产生熏习。好，所以净法无尽即显示众生心的真如，就是体相用圆满显现究竟佛果。那无始来的染净诸法同样是循序不断的，那众生位当然是染净啊，佛呢只有为清净的法，清净的熏习。那修学佛法的目的当然是转染环境，那众生看似是杂染，实际上是本质上是清净的。那由于净法的内熏内在熏习，久而久之现起这个清净法的力量，那慢慢的可以将这个杂染法去除，乃至不生杂染法，最后达到清净幻灭，这个也是我们修行。那为什么说众生具成佛的可能性呢？那应该说我们要先理解起信论本身怎么去主张，怎么去论说，因为它就是将定义上将这个所谓的杂染法清净法都是无始来就有，这个也是特别。好，接着看267啦。说到幻灭呢，幻灭的部分或是可断除的部分就是只有杂染法，所以杂染法是可以断除，清净的法才是真实的不断。那这跟我们前面在讲两种生灭中显不生不灭这个道理是一样。那我们刚刚也有看过应该说过去的上个礼拜有提到这个要讲这心体无灭，那就是一样是在我们这个说生灭相里面，第一点是犯说生灭名不灭嘛，就是讲是心体不灭，心有种种相是可以灭除的。那讲这个生灭主要是要讲这个心体不灭，心的本质就是真如嘛，所以它不生不灭。我这前面有提到从226了讲义开始。好，接着看这个本文，所以染净不断的升起，所以真妄相熏，就真实杂染互相在影响，就有一点我刚有说嘛，就互相影响彼此角力，到底是谁比较厉害，谁去影响谁的。那到最后完全的显发这个清净的心，那虚妄生灭的这个部分就完全消失了。好，接着看下来先总说一切杂染法从无始以来一直在熏习是没有间断的，这从众生位从众生这个开始。可是呢等到成就佛道圆满显现法身的时候，这个杂染法它是有间断，所以这个有间断的或者可以断的杂染法可以说是无始而有终了，无始有终就是可以去除的。我们常看过一些如来藏系的这种描述嘛，我们之前有看过像楞伽经啊，这些都会常讲这个什么虚妄杂染是属于客人嘛， 客程烦恼，所以客是可以去除的，主要的主人他一直都在嘛，所以清净不生不灭的真心他都在，所以他的熏习他的力量是没有间断。所以接着就讲了嘛，净法熏习虽也是从来就有，在内在熏习众生嘛，但跟杂染法不同的地方，它是没有间断，乃至成佛之后，乃至近未来际未来，它是不断的熏习。可是成佛的时候呢，它是圆满显现这些无漏的功德之外，它还有什么，就是为众生做境界性嘛。这边所谓的为众生做境界性，就是我们前面250页提到的不思议业用，不管是化净土，就是创造净土接引众生，或者是现种种身去为众生说法，这些都算了。所以真如净法不但是无始也无终，所以就无始无终，无尽无断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修行呢不用担心将来会浪费时间，好像没有得到什么，实际上它并不会是毫无意义的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了。好，那此杂染法断清净法不断的意义，是因为真如法是恒常不断的，不生不灭的，这样子的不断的熏习，所以这个虚妄不实的生灭心就灭而不起。那染分不起就是破阿赖耶的和合事。那我们前面有提到嘛，我们在讲这个自镜像的时候啊，你们看可以看荧幕这里，或是回忆啊，我们在书的127到129，或是讲义的128，就提到这个什么，这个所谓的自镜像，什么叫自镜像？真实清净的智慧显现，或是这个真心显现，是依法力熏习，这边的法就是如来藏，它的熏习力，内在熏习，外在由佛菩萨教导，那我们如实修行，最后满足方便就可以破和合事相，就如同这边所说的破和合事相，灭相续的心相，灭相续就是依着阿赖耶识而生的种种心理活动，实际上就我们后面或者我们前面所看过的依心而生起意嘛，依心还有意生起意识，所以相续心相，我们看回来本文这里，导师就这边讲到染分不起，就是无明这个熏习的作用不升起，自然而然我们可以破除无始无明，就破了所谓阿赖耶识的和合识。因为为什么叫和合识？阿赖耶识包含了两个面向，觉与不觉嘛，我就叫和合识。如果破除了杂染那一部分显现，就是完全的清净觉的那一部分，断无明力不觉心动的业识，就是这边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面向去心向，那自然你的心清净，依心而生起的心理活动，就是你等于说你第八识清净了，因为他的心理过程是这样，从细到粗嘛，所以第七识也会清净了，乃至前六识也是清净，那这样子就完全显现清净法身，好，接着讲，接着看下来，还是在讲义的267页这边，那法身呢就是真如如来藏，所以这两个概念是一样的啦，你可以真如呢诸法实相，这个众生心也是真如没错，那众生心我们说阿赖耶识本身就是造烦恼，所以这时候虽有清净无漏功德，可是还没有显现，就是叫如来藏，可完全显现的时候，清净的法身就叫法身，所以导师这边就讲法身是从果来说，就又因修行而成就而显完满圆满显现，那如来藏是从因为说了，法身出禅，离开系缚显现这个三业大用，这边的显现三业大用就是实际上就等于这个所谓的真如用熏习，所以导师这边讲真如用熏习近未来际不再受无明所染，故无有断，提呢清净嘛，那它的用呢 就是可以照净土了。我那个也牵涉到佛可以照净土，那众生有没有可能照净土？啊，这个是有讨论的哈。那如果看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哈，大家除了我们共业所成嘛，我们现在所生存的这个地球来说，实际上就不是净土了的哈，实际上就是如此哈。所以要断除烦恼，显现这个清净的法身，他所起的三业大用，或是他所造净土才是清净的哈。啊，从这个角度来说，众生所造的世界，应该是只有杂染的哈，应该说就杂有烦恼的哈，没办法完全是清净的哈。好，接着我们看第一个是第二点哈。真如自体相无断，前面讲的是先总说了，这个总说染净而净熏无尽嘛，所以它有包含的体就是不断的升起这个清净的智嘛，那用就是显现三业大用嘛，那这边又进一步的分别所谓的自体相无断，复次真如自体相者，一切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诸佛无有增减，非前即生，非后即灭，毕竟恒常，从本以来性质满足一切功德。那这边讲的是说真如的体啊，不管是在任何众生，佛也是众生啊，佛菩萨当然也是众生，那不管是凡夫圣者，他没有改变，他也没有最开始最后面，就是但不生不灭嘛，所以这恒常是一样。那本质满足一切功德，那接着他就要讲是什么功德了，所谓自体有大智慧光明义故嘛，遍照法界义故，这个一个一个什么什么义故都是一种功德来的，或者一种功德相啊。真实是之义故，自信清净心义故，常乐我净义故，清净不变自在义故，具足如是过于恒沙不离不断不异不思议佛法，乃至满足无有所少义故，名为如来藏，亦名如来法身。如来藏跟如来法身就是到底有没有显现的差别啦，众生位还没有完全显现嘛，所以叫如来藏，或是如来藏，显现的就是如来法身。好，接着看267、净法不出真如的体跟用，净法我们如果前面有看到那个什么，我们在讲那个熏习体的时候就有提到，在216页一开始就讲熏习体，就刚刚这个啦，这个内容熏习体，熏习有四种，一个是四种法，一个是它的意嘛，所以熏习体这边就讲真如，就是净法，就是真如，所以这边在267页的净法指的就是它的真如嘛，所以导师又讲这个净法就清净的熏习这个法或是真如法，它本身是没有离开真如的体跟用，就是你有产生这个清净的熏习，是不离开真如的体跟用。经说现在先说明真如的自体相，以明净法的不断嘛，所以这个我要强调是这个净法这两个字就是真如的意思，我要强调是这个了。好，接着请看268页。好，单从真如体说，就真如的体，我们前面有提到它是离言，离开语言文字的描述，离念，离开我们这个虚妄分别，或者我们的凡夫的这个想象啊，或是思维分别，就真如体它实际上为正方知，你没办法，就是你体证实相，体证当下就是如此啊，你没办法用语言文字去描述，或是用心去思考，你用心去思考都是属于分别，为什么叫无漏智或是无分别智见真理，所以这边的真如体实际上就是所谓的真理了，一样的道理。 可是呢，接着看一言说施舍啊，就是如果你要一定要说，就要说它是真如不空。真如不空这概念，我们在前面，在书的78页到84页，或是讲义的73页，我们讨论有没有？请看萤幕这里也可以的，如果你没有翻到的话，就是真如有两种，一个叫如实空，真如本身叫如实空或如实不空嘛。如实空是已能究竟显真实，如实不空是已有自体具足无漏性功德，所以这边要讲的如实不空，就是你真如体实际上没办法用语言文字乃至用我们凡夫所知所了的去分别去观察，硬要说就是它就是具有无漏的功德。好，接着看导师这边，看回来讲义268了，说真如不空，实际上还是约不离真如的相说了。所以体本身呢，真如的体是要体证当下为正方知，可是你可以从它的相貌这些种种功德相去了知它这个所谓的无漏功德的体。所以意思是讲，所以我们大致上可以理解，先看这边有没有所言空者，从本以来一切然而不相应，未离一切法差别之相，以无虚妄分别心念。这从空呢讲的就是不是没有真如，请大家注意，空讲的是说这个真如或者心本质自性清净，它从来就没有跟虚妄杂染法相应。所以为什么阿赖耶识本身保有这个清净的心或是真如心，就是因为它不会跟无明相应嘛，所以它有觉跟不觉这两个面向。那所言不空嘛，以显法体空无妄，就是这个真如法真如的体它是没有虚妄分别，就是真心恒常不变，净法满足，名不空，亦无有相可取，以离念境界为正相应故嘛，所以它是为正才可以知道。那这边所讲的是从相呢，从这个相去了知它的体，所以接下来就开始要讲种种的功德相。好，看268页，接下来就是开始要讲这些种种的功德相。好，真如自体相在一切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诸佛身中都一样，意思那这个意思稍微分别一下了，那声闻缘觉菩萨是修行过程的三圣圣者，凡夫是没有修行或修行还没有得证的具福众生。那这个就是没有得证，就是没有亲证实相，就是等于说像三十个贤位的菩萨，这些都算具福的众生，或是没有修行，就是乃至都没有开始修行的具福的众生，就是受到烦恼支配啦，或是受到烦恼控制。那现在我之前有提过嘛，现在科技发展，我们到底是在用手机呢，还是被手机用？被手机用的意思就是我们好像没办法离开手机啊，时不时就要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那如果你说以前早期佛教那个魔的概念，有没有什么生死魔、无因魔、天魔、死魔，有很多种魔，魔就是干扰修行啊，一个名称。那现在可能就是有一个叫什么手机是个魔吗？所以这个具福的众生实际上就是我们受到某一种法支配啦。那从大象来说就是烦恼，就贪嗔痴啦。好，接着看下来，诸佛就是究竟圆满的大觉者。所以这几类的众统称都是要众生嘛，因为都是五蕴和合，只是到底这个五蕴和合的当体有没有升起烦恼，我们有的会讲五取蕴嘛，就是除了五蕴之外有这个取的作用，取的作用呢 老师有提到这个有这个取的作用呢，众生自然会这辈子想要安住长寿，乃至这辈子将要结束，希望下辈子还可以延续，这是有这个取的作用的，爱跟取，爱取有嘛，那取就是爱的扩展。在佛法概论里面提到生死的根源就两个，佛法概论你有印象吗？无明跟爱啦，无明跟爱。好，所以这边要讲的就是说，这几类的众生，不管是凡夫或者是修行者，声闻缘觉菩萨，或者是圆满觉悟者佛，这个真如这个题呢都没有减少或是增加，所以即使成佛无尽的功德显现，它也没有增加什么，就算是流转生死的众生也没有减少什么，所以是再胜不增，再凡不减，所以没有增减。这个来说明这个真如的题嘛，所以它第一个是解释是无增减嘛，第一个是无增减是平等的啦。第二个呢，这是超越时间性，非前即生非后即灭，所以真如自体相本来如此，不是有最开始的初心生，也没有最后的灭尽，所以它是不生不灭，毕竟很长。那这不生不灭，如果对应这个心经所说的诸法空相嘛，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导师说这样的诸法空相在真常者看起来就是所谓的真如如来藏。那这个也说明了凡圣平等没有差别，没有生灭，就是前面那一个刚讲的是没有增减，再生不增，再凡不减，这边讲的是从超越时间，所以它是没有生灭。那这个我们也可以后期的经啊，像圣门经有提到了这个所谓的如来藏，众生本具的这个如来的功德，这个如来藏啊，它就是法空性的。所以一开始可能对害怕都没有什么依靠的，没有信心的众生，给他说诶，我们本具这个如来的功德啊，只要你修行一定可以有办法成就佛道。那等你成就佛道的时候，他就跟你讲诶，本来说的那个所谓如来藏实际上就是法空性，就是还是不能执着了。他用这样子来当作是接引众生，所以导师在成佛之道嘛，大圣三系，导师大多是比较赞成的性空为名嘛，所以他怎么去会通这个所谓大圣三系，那最后也是像如来藏他用法空性去说明，换个名称呢，那大智度论里面也有提到嘛，就有些众生害怕空，他用清净呢，所以我们等一下要看到嘛，常乐我净，那个清净实际上就是空的意思。当然不同文脉有不同的解释的。好，已经解释了这个自体这真如自体是平等而且也不生不灭。那平等而不生不灭的真如，从本以来性体中自然而有那圆满具足的一切清净功德相，所以这边讲就是圆满的，前面讲的是平等不生不灭，这个讲就是不只是平等而且不生不灭，而且这个所谓的性体，这个性就是真如平等性啊。那这有趣的是下面这一个啦，就本性具足的一切清净功德相，不是心生，不是修所得，这有趣的，它不是修所得，那为什么要修行？不是修所得，那修是得什么？修如果是从这一部论或是真如系的经论来说啦，当然其他的学派当然不同的看法，从这个大圣起信论来说，它并不是修才得这些所谓的如来功德，而是修将众生内本具的清净功德完全显现，所以显现的时候它是圆满具足，所以修它是显现，不是得这个清净圆满没有增减没有生灭的 这个功德，所以它的差异就是在这里，至少跟性空唯名系的是不一样的啦。所以导师这边接着讲，这即是自底相无始无终的常在啦。那上来总说了这个德相，就是功德相的平等长恒圆满，所以这个就可以对应嘛。第一个是没有增减，就是平等，非前即生，非后即灭，就是长恒。好，圆满显现，圆满显现，这个就是圆满。那接下来又分别真如自体有一些功德相，好，那这个是简略的说啦，如果要说真实说，实际上说不完。好，所以这边又有几个名称，第一个是大智慧光明义，光明是形容智慧人造人了嘛，就如同这个镜子擦干净一样，镜子可以呈现物相，那也可以照物嘛，那也可以说是大智慧光，大智光大智慧，大智光大慧光了。好，遍照法界义，真如自己像有遍照普遍照了法界的特相，那上面是从体来说，那这句从用来说，就如同众生的心念，我们前面有提到嘛，就是四种境意里面，就是有一个镜子是怎样观察众生的需求嘛，一个是四种镜子，圆熏习镜，就是看众生的需求现身或者是照镜图来教导他嘛，所以这个就是属于他的用来说。好，第三句叫真实是之意的，那导师解释这个是还有知，就下面他要解释一般的认识还有了知，所以那是知他实际上就是认识还有了知，就是杂有错误嘛，就是妄事妄知，不是真实。接着看269页，那真如体的所有是知性是真实不虚的，是如实的认识了知的。好，第四个自信清净心，真如就是真心，有清净不染的特征。常乐我净意，常是超越时间性，乐呢是远离逼迫性，就生活嘛，像我们一般的人的生活，如果是都市呢，越大的都市，他的生活步调越大，越快啦，那他的逼迫性也会越大。我是自由自在，所以这个常乐我净的我，不要把我当作主宰的意思的，自在。所以如果我是主宰意，跟我们在否定外道的说那个什么我，不是有什么不管是泛我大我小我这种我，我本身就主宰意嘛，在一般的宗教上认为世间是由某个人所支配所主宰，人也是如此，所以有个泛我，从婆罗门教就是一个泛我，那基督宗教可能就是神的啦，所以这个我呢是自在，不是属于主宰的意思的。所以要虽然还是用这个我的意思，可是在不同的经论就它定义不一样，所以我是自由自在，净是不被杂染所污染。所以真如自体相有这四种德相，另外的清净不变自在意，自在就是我的意思嘛，不变是常的意思，清净就是乐的意思。那这个实际上跟上面是有相关的。好，总之呢，真如自体相是具足如是过恒沙不离不断不异不思议佛法。那这个稍微说明一下过恒沙就形容功德的无量无边。功德相真如自体相是不相离，就是真如的体跟他的功德相是没有相离，所以叫不离嘛，没有断绝，就是没有不是完全分开啊，不是好像是两件事情或者两个面向，所以叫不断。那不断不离或者认为是属于两个体，实际上是不是的，所以导师又说不异，所以 无二无别、哦、那非语言心事所及，就是不是用于语言文字描述，也不是我们内心可以思考描述的、哦、叫不思议、哦、就超越嘛，我们就讲那个这个体呢是超越种种的描述的、哦、这前面也有提到、哦、好，接着看标题小写息的、哦、这里接着要解释如果从论文来说是乃至满足无有少义、哦、名如来藏亦名如来法身，这段文、哦、不过导师这边先解释几个名词、哦、佛法呢就是佛体上具有的功德法，就如同前面所说的这个真如自体相的功德相、哦、那是广大而圆满的、哦、所以它没有缺少、哦、就是包含一切，虽然说的例子这些例子没有说很多，不过它实际上是包含了一切的，所以那功德是无所有所没有所少的。那真如自体相呢就是叫如来藏，也叫如来法身，如来藏是从因位，法身是从果位，实际上是因果不二。因果不二 的意思是说，就如同镜子布满灰尘，它虽然布满灰尘，失去了人造人了光明的这种特征，失去而已，暂时失去，因为它布满灰尘嘛。可是它本质上没有改变啊，镜子它不会因为灰尘变成杂染，变成没有这个人造人了的功能。等我们将上面的灰尘擦干净，自然显现这种明亮人造人了的镜子。所以如来虽然在凡夫的时候叫如来藏，可是它本具的功德它一样没有增减啊、哦、并不是你修行像这些所谓的法身显现的时候这些功德会增多嘛、哦、就前面所讲的、哦、没有增减、哦、好，接着如来就是佛，那藏就是积聚的意思、哦、那如来藏的意思，如果从这两个词来说，就是如来、哦、真如体的一切功德聚集、哦、聚集嘛、哦、真如体的一切功德聚，聚就是属于藏嘛，真如体就是如来嘛，所以叫如来藏。法身的法，法本身也是功德法，那身是依止意或是积聚意，那跟藏是一样的概念。这个身呢、啊、Kaya 嘛，积聚的意思，那是一切功德法所依止，或者无量功德法所积聚，所以这个就叫法身。导师是解释这两个词的，一个是法身，一个是如来藏、哦、所以为什么是在因位、哦、在因地修行叫如来藏，等果位成就法身，基本上这两个还是一样的道理、哦、老师解释那么多就是要说明这个道理。好呢，那我们接着看270页的、哦、那有论说，有的论点说隐明如来藏显的时候叫法身、哦、这是约差别说，从究竟说是平等平等、啊、就是众生与佛同具如来藏法身、哦、同样 具有、哦、好，接着就是要有个提问、啊、前面已经讲了这个所谓自体相无断嘛、哦、那就有疑问、哦、真如体基本上超越语言文字、哦，他没办法去说明了，为正方知。问曰，上说真如其体平等离一切相，云而复说体有如是种种功德。所以实际上刚说的是种种功德是他的相，并不是体。那导师的解释，这是假借问答以示成，就是要成立真如自体相的含义。问曰，上面在新真如门就说过真如的体是平等离于言说名字心缘等一切相，现在为什么又说真如体有如是种种功德？所以他的问题又引申下面，假设是离相，为什么 可以说有功德相。若是平等，那应该是唯一不二，就是就一种嘛。哦，为什么有种种这么多功德？是不是前后文义有矛盾？哦，好，我们先看一下注脚的520啊，就是前面有提到的。那这个注脚的520哦，它对应的是我们课本啊，就是《起信论讲记》的68到75页，或者是我们讲义的64页开始啊。我们来看一下瓜甫一啊。一切诸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妄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这边讲的就是这个诸法是真如了。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所以这个讲真如的体嘛，我们跟上面所说的这个真如体一样。以一切言说假名无实，但随妄念不可得故，言真如者亦无有相。虽然我们可以用真如这个名称想要去描述这个所谓诸法实相，实际上这样描述都没办法很贴切的，不过还是要借由这样去描述，不然我们怎么可以了知有个法是不生不灭清净，体验这个法可以得究竟的解脱呢？所以我们还是要借由原文字的。所以接下来要讲，他就讲嘛，为言说之己，因言浅言，以真如体无有可浅，以一切法悉真故，亦无可立，一切法皆同如故，当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名为真如。因言浅言，就是类似以身指身的啊。教室里面大家在聊天很开心啊，这时候要上课了，就说要上课了，这时候大家停下来了嘛，就要以身指身。那我们没办法，凡夫总是虚妄分别，那这样子虚妄分别的心念怎么有办法升起无漏智了知，或是观实相，或是清净实相。那导师在这边就提到了，虽然是无分，就是还是有分别，可是凡夫修行的次第还是要观啊，观空。那这样的观虽然还是分别，可是它的并不是随便的观察，观察法的共相，观察这个法是空无自性。好，这样的观察虽然属于是分别观，好，这样的分别观随顺于诸法的实相，这样子才有办法慢慢的最后体证，或是升起无漏智而体证实相。好，所以这个就是还为什么叫因缘浅言，就是还是要借由我们的这种分别观察去观法的共相。那法的共相从性空为明系观空啊，早期大概是从所谓的观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乃至观涅槃寂静。那如果更有办法，就直接观一切法空。我们说空无自性，并不是都没有，是没有独一性。独一性就从所谓的每个法的升起，它不会单独存在，要有因有缘，要其他的助缘。缘起就是条件，其他条件。如同我们观我们自己，我们今生来说，从小到大一定有很多众生的帮助，父母亲当然是比较接近，可是除了父母亲之外，我们可能要有老师朋友，乃至我们要生活这些柴米酱油，这些都是需要种种的众生的帮助嘛。那所以它没有独一性，没有恒常性，从小到大外表改变，心智成长，这些都说明它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小时候胖不是胖，这句话并不是说假的。那当然年轻的时候比较苗条，那老了不代表都一定了。那胖瘦高矮这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可是呢现在应该是 应该是要重视的是说至少要身心健康的，所以它没有一个恒长性嘛，没有独一性，没有恒长性，没有实有性。你像我们这辈子怎么生，佛教讲的出生，生命的开始，并不是婴儿从母亲的产道产出来叫出生。佛教讲的生命的开始是父母的因缘，就是父精母血，还有我们过去所造的业力，三个合的当下，这一起生命的开始算。所以在中国的年纪上，我们在算那个年纪啊，我们就有虚岁嘛。实际上这个虚岁是蛮符合佛教的这种思想的。所以生命的开始是父精母缘啊，父母的因缘，还有业力，而我们个人过去所造的这些影响力当下而生的，所以可以知道这个非实有，只要是实有，它不需要其他的缘，自然就会生。所以不自信是没有独一，没有实有，没有一个恒常。所以空无自信，并不是完全否定世间的种种现象、道德规范、善恶标准，实际上它反而是更赞成。只是大家至少我们是同为人，同样在这个社会，他一定是更赞成，就是空的道理并不会去否定这样子。除了否定实有性、恒常性、独一性之外，空也说明它的正向就是什么都有可能，只要还没有结果都有可能。所以没有病毒，以前没有，现在会有啊；以前没有 iPhone， 现在会有了啊；现在还是一直在有新的。以前的汽车不会飞，将来可能汽车也会飞了。好，那今天就稍微跟大家讲到这边了。那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个熏习光论熏习显无尽的第四点，净熏究竟无尽，就是道成佛清净的熏习的力量还存在。那第二点是真如自体相熏，真如自体相无断。好，那下礼拜呢，我们从这个讲义的270页开始。好，那我们请合掌。